田不理这个人呢，不仅是个野心家、阴谋家、势利小人，同时还是个花花公子。您说他的胆子有多大吧？他明明知道吃鱼公主是国君的夫人呢，他就色胆包天，起了淫心，想利用住宿这个机会贪便宜，是不是个不知死的鬼呀？所以古人才留下这句话叫色胆包天呢。他这个性欲一上来就忘乎所以。书接前文，他利用茶叶向吃鱼公主问安这个机会来接近吃鱼，身旁带着公众朋，到了院里谁不得听他的，他把其他的人全给赶走了，仗着胆子敲敲门进了吃鱼公主的寝室。这吃鱼呢，吃过晚饭了，正在灯下胡思乱想。他想什么呢？他长这么大呀，也没离开王城，也没离开他的家人，现在冷不丁的到那赵国了，要以身相许，许配给赵王雍。他光听说这赵王雍很了不起，长得高大威猛，同时这个人还极其聪明，因此池鱼公主想自己的命运，我嫁给他了，我顺理成章的就是王后，就入主后宫，成为后宫的主宰，那过个一年半载，我或许给他生个一男半女，要如果生个男孩子那是最好不过了，说不定我的孩子就成为太子，也就是成为未来的赵国君王，我就是太后啊。想到这，他心花怒放，心满意足。忽然之间，他的头脑之中又蹦出田不理的形象。哎呀，赵国这个使臣田不理长得真英俊啊，他长得怎么那么美呀？如果说他就胡思乱想了，想入非非，想到这脸面绯红，是芳心乱跳，玉体不安，有点抓耳挠腮。哎，正在这时候有人叩门，他吩咐一声进来，田不理在前，公众朋在后，两个人进了屋了。池鱼公主一看这脸就更红了，心里说话怎么那么巧，我方才正在想他，他来了。这一激动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，坐在那儿有点发傻。田不理在风月场中竟接出女人了，什么女人没见过？因此他毫不紧张，是从容大方。进屋之后，赶紧一躬扫地。公主，您用过晚膳了吗？
啊，
用过了。您吃这边的饭还习惯吗？
啊，
倒也习惯，没有什么区别。
是，公主啊，现在天气骤然变化，忽冷忽热，望您多加衣服保暖，千万不要感冒了。另外呢，在路途之上车子掉进沟里了，是我安排的不周详，使公主受惊了，实乃我之罪过，因此向公主特来请罪。说实话，撩衣服就跪在池鱼公主面前行礼。那公众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在后头低着头犯傻。他这一磕头啊，出乎池鱼公主的意料之外，本来他就有点紧张，今天被田不理这一磕头弄得更紧张了。这哎呀，这是天气的缘故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起来。说这个起来，他就站起来了，过来搀扶田不理。他们两个人第一次接触，离这个近劲就甭提了，
别看田不离在那跪着，眼睛却往上翻着。第二次两个人四目相对，就蹦出了火花。此刻的田不离就不顾一切了。池鱼公主过来这一搀扶他，他利用这个机会用手抓住池鱼公主的手。您说他多大胆子？难道说不怕公众朋看见吗？他不怕，因为公众朋有求于他，他牵着公众朋的鼻子走，所以他不怕。他也相信公众朋没有那个胆子敢把这个事情张扬出去。另外呢，古人穿的衣服那袖子又肥又长，那手不是直接露到外面的，就即使他抓住公主的手，有大袍子盖着，你不注意还真看不出来。他想试探试探池鱼公主有没有这个心。池鱼公主呢，突然觉着腕子这一紧，小手被一个男子给抓住了，他是顿感一阵的紧张，这心当当当当狂跳不止，额头之上就冒了汗了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他也受过高层次的教育啊，尤其他又是个处子，处子他是比较纯洁的，因此被男人一抓住他的手，虽然他怦然心动，觉着暖乎乎的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，但毕竟头脑还比较清醒，他急忙把手就撤回去了。再说田不离真是得寸进尺啊，他抓住池鱼公主的手是试探性的，看他翻脸不翻脸，结果没翻脸，他这胆子就更大了，站起身来回头跟公众朋说，公众大人，我派了几百人清理街道，不知道他们怠工没有，你去查看查看如何呀？公众朋一听就明白了，这是往外支我，心说天不理啊天不理啊，但愿你小子心里可得有根呐、啊！你要闯下大祸，我也得担责任、啊、但是当着池鱼的面又不便说什么，只好硬着头皮连连点头，好好好、哦、我去看看我去看看。公众朋走了，这屋里就剩下池鱼和田不离两个人。你说这田不离多大的胆子，过来一个饿虎扑食，把池鱼是紧紧抱在怀里，张开嘴就想亲这池鱼。池鱼赶紧伸出手来拖住他的嘴巴子，上身往后直仰，一边躲他的嘴一边跟他说，田不离，你发疯了不成？你又长了几颗脑袋？你不要命了？哎呀，公主啊，你的容貌摄我的魂魄呀，如果我能娶你为妻，就叫我为奴为仆，做牛做马我也愿意呀。可是现在哎，无法逆转了，但是我的心不死，你快些松手，把手松开，叫其他人看见你我都脱不了干系。在池鱼公主再三挣脱下，田不离不得不把手给松开了。公主赶紧整理整理衣裙，狠狠地瞪了田不离一眼，我说，田不离，你知道我现在是什么身份？我是未来的国君夫人，你竟敢以小犯上，难道你不怕我告发你不成？公主啊，要告发你早就告发了，还能等到现在吗？我知道你的心，你心中已有田不离呀。池鱼公主点了点头，也轻轻地打了个哀声。田不离啊，你说的一点都不假，
人这一生都是命运的安排啊，我们要早些年相识，或许能结为连理，现在一切都晚了。不过呢，我既嫁到赵国，身为赵君的夫人，你为赵国的臣子，或许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。你放心，你安心任职，迟早有一天，我会把一切都给你的。
哎呦，
多谢公主，多谢公主啊！田不礼是心满意足啊，他再也不敢逾越了。他深知这件事儿，万一有个风吹草动，赵王雍要知道了，就得把他五车裂。那他还活得了吗？想到这儿，他脖子也冒凉气呀、啊！赶紧把衣服整理整理。谢公主，但愿我们还有见面之机。我告退了。他退出去了。这公主坐下好半天，这心才安定下来。他喝了一口水，吩咐一声：“来人呐！”那十几个败女都在外边呢，眼睁睁看着田不离走了，又听见公主叫他们，他们赶紧应声进了屋。公主有何吩咐？你们都给我站好，听好。是，我可告诉你们啊，其他的人都被淘汰，就是你们这些人安排在我的身旁，你们的身家性命、荣辱二字全在我手中攥着。你们要听我的话，将来飞黄腾达、锦衣玉食一点不愁。如果你们不听我的话，你们可小心着，我对你们可不客气。是是，公主您放心，我们一定听您的话。你们再听我说，祸从口出，病从口入，该说的你们就说，不该说的你们就不说。至于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，我不必教你们，你们懂吗？
我们懂，我们懂，我们什么也不敢说，我们什么也不知道。
嗯，够聪明的，那我就放心了，我也不会亏待尔等。准备就寝吧。
是。
干什么呢？吃鱼杂嘴杂嘴。他知道这些败女当中有几个机灵鬼，什么事儿不明白，万一嘴大舌长，一个传十，十个传百，那要传到赵王雍耳朵里，那还了得吗？尽管他们没看见什么，从猜测上想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。起码田不礼这一进他的房间，这就犯了大不敬的罪，所以他再三叮咛。按下他们咱不说，再说田不礼回到屋里，忽然想起来了，哎呀，宝珠之事我怎么忘了问了呢？又一想没问也对，我要一问呢，备不住又引起公主的戒心，那珠子据我所知肯定在她的身上，就为了这颗珠子，我们两个人还得见面，我得想法把珠子弄到我手里啊。对对对，就这么办。你说这家野心多大，连人带猪的他都想要，他就这么大的野心。他又待了一会儿，公仲鹏从外边进来了，雪还下着呢，身上有雪，就见公仲鹏把外衣脱了，把雪抖了抖了，帽子摘掉也弹了弹，进屋这才落座。田不礼发现这公仲鹏气色不正，往那儿一坐是呆若木鸡，一语皆无。田不礼就问宫中大人，你怎么了？你不舒服吗？
没有没有，
我看你的气色不对。哎呀，田大人，我说田大人，我真替你担心呢，你都干了些什么呢？
你把我支走，莫非？田不理赶紧打了个手势，让他不要往下说了。公众大人，我田不理是个人呐，我头脑是比较清醒的，越轨之事我绝不能做呀，我长了几颗脑袋，你这种担心是多余的。但愿如此，但愿如此啊，都把我吓死了。天的人，就你这胆子，我真服了。我遇上那么多人加在一块的胆子也没你一个人大。我也希望田大人将来好自为之啊。这好自为之全代表着那意思，你要不走正路，迟早你肯定会倒霉，你要不走正路，迟早有一天你会掉脑袋。这些话不便细说了，所以就说个好自为之。田不理多聪明，全明白了，安慰公众朋友，你尽管放心。他解释了半天，两个人也累了，这才解衣就寝。到了第二天，哎，雪不下了，大队人马启程，护送着吃鱼公主赶奔邯郸。路上无话，又走了十几天，进了邯郸城。赵王勇得着信儿了，赶紧派肥义等人列队迎接，先把公主安排到金庭馆驿。那位说，怎么不接近王城啊，安排到那儿干嘛？哎呦，按照周礼啊，那说道还挺多挺多的呢，现在王还没表示最后的认可，所以说不能进王城，暂时住在金庭馆。那位说，还有什么事儿？这事儿啊，咱不必详细交代了，那周礼规定的可繁琐了，规定的相当详细。那就是说，池鱼公主到了邯郸之后，住在金庭馆，还要进行3个月的学习。学习什么呢？学习妇道、妇行、妇言，总而言之，要学习当夫人的所应该做的事情。3个月的时间一晃就到了，到了春暖花开了，学业也结束了，一切都合格。赵王庸挑良辰宅吉日，带着池鱼公主祭了家庙，然后祭天拜地，举行了隆重的婚礼。夫妻双双这才入了洞房。到了洞房啊，赵王庸借着灯光一看呢、啊，哎呀，他也是大吃一惊啊！这池鱼公主长得太美了，我能娶着这样的夫人，这是一辈子的福分。因此，赵王庸是心满意足。他们两个人从今天接亲起，一年之后生下了个大胖小子。哎，长得跟赵王庸一模一样，赵王庸非常喜欢，给他取个名字叫赵章。尤其他又非常喜欢池鱼公主，夫妻的感情越来越亲密，母亲吃香，儿子自然也吃香。孩子刚到了满月，赵王庸马上降旨册封这孩子为太子。是不是有点太着急太仓促了？这玩意他喜欢，没办法呀。那么到了后来，这赵章长大了，赵王庸是深感失望。为什么呢？这孩子个头模样长相酷似他爹，但是这孩子性情懦弱，不善言谈，哎，有点妇人的行为，所以说赵王庸不喜欢。赵王庸心说，将来我不在了，你继承王位，就像你这唯唯诺诺，怎么能执掌得了江山社稷呢？可怎么办呢？就得想办法改变他的个性。因此父子之间产生了极大的矛盾，这些都是后话。
咱们先说在前头。书归正传，赵王庸娶了池鱼之后，夫妻感情甚好，朝廷也安定，新政推行的也比较顺利，因此赵王庸是心满意足。至于田不礼那段事儿，他是毫无所知啊，谁能跟他讲这事儿？他一直是蒙在鼓里。就在赵王庸和池鱼两人成亲一年之后，刚得了孩子，警报传来。什么事儿？秦国出动大兵20万是攻打魏国，这一接战呢，把魏国打得稀里哗啦的，秦国就占了魏国两座大城。魏国有点害怕了，魏国马上派人通知赵国，通知韩国，通知燕国，通知中山国，咱们是合纵国呀，我现在受到威胁了，你们不能坐视不管，要求几家联合出兵共同抗秦，这不是大事吗？赵王庸接到通知之后，立刻召开御前会议，文武大臣全参加了。赵王庸就问，现在魏国在危机关头，请求我们各国出兵，卿等以为如何？是应该出兵还是不应该出兵？头一个提议的就是肥义，肥义赶紧出班行礼，大王啊，据我看我们不应该出兵。哦，为什么？哎呀，大王啊，您是知道的，秦国的势力太大了，他一直虎视眈眈，想吞并所有的各国，也包括咱们赵国在内啊。因为秦国自从商鞅变法之后，国家日益强盛，现在经过几十年了，是兵精粮足啊。而且秦国最大的长处，没有后顾之忧，跟咱们赵国不一样。咱们赵国是四面受敌之处，而且您的新政刚刚推行了不到8年，我们还需要继续养精蓄锐，这会儿出兵跟秦兵一接触，有败而无胜啊。因此臣以为不可出兵。刚说到这儿，赵豹说话了，大王，我认为应该出兵。哦，说说你的理由。大王请想，我们是合纵国，我们不打秦国，秦国也要打我们，因此我们应该主动出击。